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一共用念了三处圣经，那么其中有两处呢，我不过是引一引就过去了，一处是尼希米，一处是以斯拉。那么尼希米呢，是看见是祷告，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同胞从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给他报告，他说城墙被拆毁，城门被焚烧，以后尼希米就坐下哭啼，就悲哀几日，又就向神祷告。那么还有一处是以斯拉，他也是祷告，他怎么祷告呢？他在献完祭的时候就穿了撕裂的衣服来到神的面前，说他们罪孽滔天，罪恶灭顶，那么就在那里祷告。那么我所用主要的经文并不是这两处，主要的经文用哈巴谷，哈巴谷也是祷告，他说神啊，请你在这人间复兴你的作为，请在这人间显明出来。那么那里有两个字就是复兴，就是复兴。所以我就用着这些圣经呢来作为今天晚上的题目，教会的复兴。那今天为什么需要复兴呢？你看今天这个社会的光景大概大家了解，政治这么混乱，社会这么黑暗，人心这么残暴，人性呢也是这么残暴，人情呢又这么淡薄。那么今天的教会呢非常的形式化，我们所注重的是动，我们所注重不是静，我们所注重的是工作，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见证。那么所以呢，以至于如此呢，今天的教会也真的需要复兴，需要复兴。那么我们从圣经里头呢看见有两本，有一本是以斯拉记，以斯拉记是重建圣殿，还有一本是尼希米记，尼希米记是重建圣城。那么重建这两个字呢就是复兴，因为为什么叫复兴呢？复兴就是恢复，那么就是复兴。那么当时他们的复兴是怎么样复兴呢？如果你念以斯拉记第一章，你就看见那个时候呢这个古列王的心被神激动，被神激动。那么古列王是什么王呢？古列是外邦的君王，那么外邦的君王被神激动，激动他做什么呢？吩咐犹太人回去，回去做什么呢？要么回去建圣殿，回去建圣城。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，这是给想不透的事情。为什么想不透呢？怎么一个外邦的君王来叫他们这个犹太百姓回去建殿，回去建神呢？那么为什么这个古列王会被激动呢？因为但以理祷告。我们都知道但以理呢，他曾经呢一天三次打开窗向着东边在那里祷告。那么甚至呢，当时的王呢禁令但以理也祷告。那么为什么但以理也祷告呢？因为大概他曾经看见呢神借着耶利米25章的应许，70年满了，要叫犹太人从巴比伦放他们回家。那么但以理呢抓住这个应许，他就祷告，就祷告。那么我们曾经有首诗说，祷告能够摇动神的手，摇动。那么因为但以理祷告了，摇动神的手，就激动古列王的心。那么激动古列王的心呢，那么古列王呢他就下诏叫犹太人回去。所以复兴是因为什么呢？复兴是因为祷告，因为祷告。那么既然复兴是因为祷告呢，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呢教会都很需求复兴，因为从社会来看需要复兴，从教会来看也需要复兴。那么看见呢当时呢这个以斯拉记也好，尼希米记也好，都是从祷告来复兴，所以教会就是祷告。那么有时候通宵祷告，有时候就尽是祷告，尽是祷告。那么结果呢，我们看见通宵祷告也无效，禁止祷告也无效，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。为什么很奇怪呢？为什么早代的教会他们祷告可以复兴，为什么今天的教会祷告就不能复兴呢？今天呢不是早代的教会祷告能复兴，今天教会祷告就不能复兴，问题不在这里。那么问题不在这里，问题在哪里呢？怎么样祷告，怎么样祷告，问题在怎么样祷告。那么你看看以斯拉记，看见以斯拉他怎么样祷告，尼希米记你看见尼希米他怎么样祷告，怎么样。那么你从这两个人你看见了，以斯拉他认罪祷告，他说我们的罪恶滔天，我们的罪孽灭顶，灭顶。那么尼希米也是一样，也是认罪，因为他听见他百姓回来报告， 城墙被拆毁，城门被焚烧，那么他就坐下哭啼，就悲哀几日，在神的面前向神认罪，我国父家都有罪，也认罪的祷告，认罪祷告。所以啊，并不是说从前的人他们祷告可以不兴，今天的人祷告就不能不兴，那是从前人他们怎么样祷告，今天人也应该怎么样祷告，认罪，认罪。那么认罪的问题啊，我曾经看见了 John North， John North 是教会历史上面一个了不起伟大的人物。怎么了不起伟大的人物呢？因为古代曾经苏格兰女王呢准备要杀基督徒，他们来找这位神的仆人，怎么样呢？因为他已经准备要杀基督徒了。那么结果呢，这个 John 怎么祷告呢？他说，神啊，他要杀基督徒，我求你杀他。那么当天晚上他就被杀了，就被杀了。那么以至于基督徒的就没有落入到被残杀的一个地步。可是到了他晚年的时候，他要离开世界，他做一个祷告，他说，神啊，我在数十年里面，我所有是什么的？我所有就是虚假，我除了虚假的以外，我别无所有。一个了不起神的仆人能够祷告的震动天震动地，他只能说他几十年的年日除了虚假的以外，他一无所有，一无所有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说尼西米以斯拉他们那个时候祷告可以复兴，今天的祷告就不能复兴，不能，乃是这个祷告怎么祷告？认罪的祷告，认罪。那么既然认罪的祷告，我今天晚上在这里呢要讲很普通的罪。认什么罪？我要提到五种。第一种，认灵修随便的罪；第二种，认不敬畏不敬虔的罪；第三种，认爱心亏欠的罪；第四种，认懒惰的罪；第五种，认对自责厌烦的罪。那么这五种罪都很平常，这五种罪都很普通，很普通。今天很多少人呢，我们犯这一种罪。那么第一种罪，灵修随便。弟兄姊妹啊，灵修的问题，我很有幸，我刚刚在学主道的时候，我接待一个神的仆人叫张国勋，张国勋。那么这位弟兄啊，他接待他住在我家里，他一家人住在我家里。我每一天看见他四点左右他就起来祷告，起来祷告就起来灵修，兄弟。所以我就从他学了，原来一个神的仆人一个神的儿女，他应该有灵修，灵修。所以我一直到今天，我认为说一个基督徒好不好，一个工作的人好不好，完全在灵修。如果灵修好，这个基督徒就好；如果灵修不好，这个基督徒就不好。一个工人呢，如果灵修好，这工人就好；如果灵修不好，这工人就不好，工人不好。所以灵修是决定我们灵性好不好一个最要紧的关键。灵修是什么？就是读经跟祷告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读经跟祷告呢？我们都了解福音是什么呢？约翰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叫独生子赐给他们，不至灭亡，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常常说，不至灭亡不是目的，反得永生才是目的。什么叫不是灭亡？罪解决就不是灭亡，罪解决不是目的。那么什么才是这目的呢？反对永生才是目的，我们叫做生命才是目的。那么既然生命才是目的，生命这件东西要维持的。你看见树有生命，用什么维持？用泥土来维持。你看见鱼有生命，用什么维持？用水来维持。这棵树如果离开泥土，它一定死。这只鱼它离开了水，它一定要死。那么照样呢，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用什么维持？神维持。神怎么维持呢？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，神用道来维持。那么以致用道来维持呢，圣经就是道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要读圣经，要维持这个生命，你就读圣经。那么我们今天怎么读圣经呢？我们不是从圣经读吸收知识，我们怎么读圣经呢？我们从圣经去认识神。好像你读到了他叫死人复活，他叫拿帮得净，你就知道这位神是大能的神。好像你读到了 这被法利赛人你就知道了，这位神是憎恶罪恶的神。好像你读到了他叫拿因寡妇的肚子复活，你就知道这位神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，是不是？那么你读圣经，你并不是从圣经吸收知识，你从圣经里面就是认识神。那么认识神你才会对待神，你不认识神你就不知道怎么对待神。有一次，有一天中午我在吃饭的时候，那么有两个人就跑到我饭店来，那饭店我并不认识他。那么以后呢，我们正在吃饭，他就站在饭厅一直在那里看，所以我就不能不起来。我说：“先生啊，你找谁？”他就笑笑。那么笑笑以后呢，那么以后呢，他就到我耳朵里面给我讲到：“我是张学良。”那么我一听见他是张学良，就知道东北的少帅，所以呢，我就说张将军，你到设下来，我真是不敢当，我就把他接待到楼上去坐。那么接到楼上去坐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张将军啊，我不知道你到设下有什么事。”他说：“我听很多关于你的故事，我今天要来看庐山的真面目。”那么其实我有什么真面目呢？那么所以我不认识他，我不会怎么样对待他。我认识他了以后，我就知道我怎么样要对待他，对不对？我们读圣经最主要是认识神，认识。那么生命除了用读圣经维持的以外，生命还什么维持呢？祷告。所以用祷告做呼吸，比喻呼吸。为什么用祷告比喻呼吸呢？因为一个人呼吸一停止，生命就停止。呼吸还在，生命就在；呼吸不在，生命就不在。那么照样一个基督徒呢，你祷告在，你生命就在；你祷告不在，你生命几乎就不在，就不在。那么既然用祷告比喻呼吸，你是知道祷告的重要。那么一个基督徒呢，他一重生了以后，你不必告诉他你要祷告，他自然会祷告。你不必告诉他你有事你要祷告，他自然会祷告。你不必告诉他说你有难处要祷告，他自然会祷告。好像一个婴孩，你不必告他呼吸，他自然就会呼吸，他自然就要呼吸，要呼吸。那么而且你不必用什么来帮助他呼吸，他自然就会呼吸。我们今天祷告也不必怎么样的帮助祷告，他自然会祷告。什么叫祷告呢？我常常给一般弟兄姐妹说，你用你的感觉的祷告，你里面的感觉好，你就把好的祷告；里面的感觉不好，你就把不好的祷告。你里面要是快乐，你就用快乐的祷告；你里面要是悲伤，你就用悲伤的祷告，这是最好的祷告，对吧？那么可是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，他有的人呢，他没有灵修；有的人呢，灵修非常随便，明白？那么如果这个光景呢，他应该认罪。认罪，这是第一种认罪。第二种认什么罪呢？不敬畏、不敬虔的罪。什么叫做敬畏呢？敬畏就怕神，就怕神。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怕神呢？怕伤神的心。好像说，我不敢是说不是，我不敢把不是说是，因为这是说谎。如果我说谎，我会伤神的心，所以我不敢。我不敢呢，我里外面有的，我不是里面是的，因为这是虚假。一个人真实，外面有应该里面是，里面是在外面有。如果外面有不是里面是，这是虚假，这是虚假。我不敢，为什么我不敢呢？因为这会伤神的心。我不敢呢，这个让圣灵担忧。于是我的私欲随便放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会伤神的心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他敬畏就怕伤神的心。那么再有呢，我们认，不但认不敬畏，认不敬虔。敬虔是什么呢？大在无人不以为然，就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天使看见，被圣灵称义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，有五个被子。那是在提摩太前书3:16。敬虔，你敬虔，你就被天使看见；你敬虔，你就被圣灵称义；你敬虔，你就被传于外邦；你敬虔，你就被世人信服；你敬虔，你就被接在荣耀里。 那么五个倍，金钱就神在肉身前，神用你的肉身来去说明，神用你的肉身去发表。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应该用你的肉身去说明神，用你的肉身去发表神，报了神。那么这里面有五个被，我就讲一个，就被世人信服。你用肉身发表神，用肉身去说明神，你发表什么呢？你说明什么呢？我想最主要就是发表神的爱，用你的肉身去发表神，发表神的爱。世人信服，一不会信服你宗教的疑问，也不会信服你圣经的支持，世人不信服你这一套。那么世人到底信服什么呢？世人信服你会说他不会说的，你会活他不会活的，你会做他不会做的，他不会做的。有一天我回礼拜堂的时候，我看见了一个孩子呢，在讲台的旁边蹲在那里呢，在那里发抖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那么我说，年轻人，你独子疼吗？你独子饿吗？也不是独子饿，也不是独子疼，为什么在那里发抖呢？哎，拿一把刀在那里发抖呢？他说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我说到底差哪一点？你讲给我听嘛。该死，该死。他说我前几天从花莲来，父亲给我9000多块钱要缴这个学费，因为我在台北住校缴学费，没有想到到台北的时候呢，被狐群狗友勾引了，又把这9000多块钱吃光玩光。现在学校进不去，这个花莲也回不了，所以呢，狗急跳墙，人急就呼粮，以后就想怎么样呢？做他一笔，怎么做他一笔呢？怎么样去抢一去抢人？所以他拿一把刀，就在南京东路米粮行门口呢，在那晃来晃去，看见了一个太太打扮得非常好的，而且皮包比较大的，他想机会一来了，所以往前呢就拉住他的皮包，用刀呢要逼住他要抢。那个太太啊，就赶紧把那个皮包往着身体上面。这个一拉呢，没有被他拉断，那么结果就叫抢劫啊，抢劫了。他说抢劫要枪毙的，所以结果的悬崖勒马，立刻就逃到礼拜堂里面来。那么结果没有事了，所以差一点点，差一点就被枪毙了。哎呀，我说你怎么想的呢？你真是差一点点就拉去枪毙了，那就枪。他说是啊，我就是该死，就差一点点。那么我说怎么办呢？他说是啊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家回不去，我学校也进不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说好不好，明天早晨你7点钟在这里来，我们大家想办法来解决。他说你可以解决，我说你明天来再说吧，明天来再说。那么南京东礼拜堂每一天早晨有晨更的，一年365天5点钟就有晨更的，我在那里查经，一年365天在查经。那么这个我查完了经了以后呢，那个时候大概是5、6个人吧，因为那么早没有多少人，我就把这件事情做报告，我就在那里的摆了一个盒子，我说有这么一件事情，如果我知道这么早你们身体上面没有带什么钱，如果有的话呢，你们就摆在那盒子的里面，那不够的我来补上去。那么结果弟兄姐妹听我这样讲呢，就把钱摆在那里，摆在那里了以后呢，那么我到补足了，结果7点钟他来了，我就跟他到学校去了，跟他在学校去了，就把他的学费跟把他的书包的钱完全都买了。那么我在总务室坐在那等他，那个总务主任呢就问我说，吴先生啊，你是他的什么人？我说不是。不是，你告诉我们了，以后他的成绩我们会寄给你的。这个我说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那不是呢，那么你是他的什么人？我说没有什么人，我不认识他。你不认识他，你替他付这么一笔钱，大家来看，大家来看，大家看，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。说世人不佩服你的宗教疑问， 世人也不佩服你的这个圣经知识，世人只有佩服你能够做他不做的，你能够说他不说的，就世人信服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一个基督应该是什么呢？我们应该如果不敬畏应该认罪，如果不敬虔也应该认罪，你没有做什么你应该认罪，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应该认什么罪呢？应该认爱心有亏欠的罪。爱心很要紧。英国疏散的时候把那个孩子送到 Australia， 可是他们在 Australia 的时候用很好的地方，用很好的配备，用很好的医生，结果那些孩子脾气很坏，他们就研究。为什么研究呢？因为用的环境很好，用的营养很好，用的医术很好，为什么这些孩子的脾气这么坏呢？有了解的，因为离开父母缺少了爱，缺少了爱，所以这个孩子脾气很坏。还有呢，我每一个月在巴里芬在麻风院做工，麻风院做工，我去传福音给那麻风病人。有一天呢，那个麻风院的几个德国教士给我说：“吴弟兄啊，你能够帮我一个忙？”我说：“帮什么忙呢？”他说：“今天晚上呢，你可以不可以跟几个麻风病人吃饭？”我说：“为什么跟麻风病人吃饭呢？”他说：“这样，他们这几个麻风都好了，身体没有问题，心理也有问题。为什么心理有问题呢？因为他怕人家怕他，所以他出去了，他生活不会正常的。所以今天晚上呢，我叫你跟他一起吃饭，能够把他心理建设起来，认为说人家已经不怕他了，不怕了，你能够帮这个忙呢？”我实在是很不愿意，我实在很不愿意，因为跟麻风人一起吃饭呢，这个是这顿饭就不好吃的。但是啊，这个巨人爱就把惧怕除去，结果咬着牙根就答应了。那天晚上呢，吃饭，那个德国教士故意不摆这个卫生筷子，因为摆卫生筷子呢，你用着一个筷子去捡，自己一个筷子的，这故意不用，也不用着卫生的调羹，那么大家的调羹呢，就往着汤里面去舀。那么有的人手没有的，有的人嘴唇没有的。那么结果呢，跟他们在那里吃饭呢，那一顿饭吃得很苦很苦。可是那一个麻风人放出去了以后呢，过没有两天跳在淡水河自杀。那么为什么跳在淡水河自杀呢？因为到他家里的时候，他的家人不敢接待他，把他摆在一个厨房的后面，三顿的时候叫佣人送到那个好像是养狗一样的送给他吃，结果因为没有爱，所以结果就投在淡水河自杀。所以人间多么需要爱。今天世界上面痛苦人很多，怎么痛苦人很多呢？有的人呢，事业的痛苦，有的人疾病的痛苦，有的人家庭不安的痛苦，有种种的痛苦。那么这个痛苦如何呢？有的人呢，他就意志消沉，痛苦如何呢？有的人呢，他就心呢就完全冷酷了。有的人呢，他就跑到死亡的边缘，死亡的边缘。所以今天应该如何呢？如果你有爱，能够叫他低下来头再抬起来；如果你有爱，能够叫他冷却的心再温暖起来；如果你有爱，能够叫他再从死亡的光头能够回过来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应该认爱心有亏欠，爱心有亏欠。如果你今天你是去施行你的爱，你去活出你的爱，你将来到天家的时候，你会遇见很多人围过来跟你说：“哎呀，我那一次就得到你的安慰，所以呢，我的头再抬起来；我那一次得到你的帮助，所以我从死亡的关头再回过来；我那一次我得到你的帮助，所以我冷的心能够再温暖起来。”温暖起来。我在纽约领会呢，有个年轻女孩子带着一家大小来包围吴太太。为什么包围吴太太呢？没有你，我们没有今天。没有你，吴太太不认识她， 为什么不认识他呢？因为这个孩子呢，他的妈妈没有在那里。那么这个孩子如何呢？有一天，吴太太呢，在做一个建中的教员呢，来给他讲一件事。他隔壁一个太太很可怜，怎么可怜呢？因为他是一个工厂的厂长，那么这个手去做机器，被机器压了，压了，那么受伤了。那么那一天呢，公司派他到日本去接受一部机器，所以他的红药水骂一骂，又包一包，又去到日本去了。那么到日本去了以后呢，结果就发烧，一到医院一检查呢，就发现叫败血症，败血症。那么到了电报通知台北他的家庭，他的家庭就赶到了日本。到医院进门的时候，看他先生咽最后一口气就死了，死了，死了以后呢，就用火葬带回来他的骨灰。这个太太没有回家，就在马路上，这个药房买一点，那个药房买一点，那个药房买什么？买安眠药。为什么买安眠药？因为这个太太她想，她这么一个软弱的女子，她怎么能够把这两个孩子带大？所以她想呢，一死了之，眼睛没有看见就管她，就管她。那么她在没有用安眠药服毒以前呢，就一天整天在那哭，要杀也不忍看见她两个孩子孤儿，那不杀她这两个孩子怎么能够带大她，带大她？那么正在这个愁雨的时候呢，所以被个别这个弟兄看见，这个弟兄才来找吴太太。吴太太啊，你能够不能帮助这个姐妹，叫她振作起来，真的。那么吴太太呢，就跟她去了。去了以后，一个人太痛苦，你没有办法讲进去，你没有办法，没有。以后吴太太只有说什么？既然不能讲，吴太太她哭就陪她哭，就陪她哭。那么这样陪了好几天，他给我那人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吴太太啊，我最害怕的就是太阳下山。为什么最害怕就太阳下山呢？因为太阳下山，先生回来了。现在太阳下山，先生哪里呢？哪有先生回来的？所以他最害怕就是太阳下山，因为那一个那个时刻就不能过。吴太太每一天在他家里陪他到太阳下山，到黄昏才回家。有一天，他就拿出一包东西，就摆在吴太太的手里。吴太太啊，谢谢你，人间还有同情的人，我可以不必死了。这个太太就这样救起来了，这样救了以后，他就仁爱堂的就是，以后呢，他把孩子带大。所以那一天我们在纽约领会的时候呢，这个孩子已经出嫁了，女孩子出嫁了，带着一家人。吴太太是他们救命的恩人，救命的恩人。所以今天呢，世界上面有很多痛苦的人，痛苦的人。如果我们有爱，能够叫他的头再抬起来；如果我们有爱，能够叫他的心再温暖过来；如果我们有爱，能够叫他从死亡的关头再回过头来，再回过头来。所以有一天到天上去的时候，人会包围你。为什么？因着你的爱，他回头了；因着你的爱，他投胎了；因着你的爱，他心在温暖了。有一天，我要出去探访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一个年轻人在南京东路礼拜堂门口在那抽烟，那么烟吸了很久，吐了很长。那么我知道，一种人呢，用这样抽烟，表明心情很沉重，因为吐到很长，吸到很久，这种心情很沉重。所以我就把脚踏车摆在旁边，说：“年轻人啊，有什么难处？”年轻人难处何必你知道呢？所以他就转过去了，不理我。我就转过去呢，就把他两个肩膀抓起来，告诉我，我能够帮助你也说不定。他眼泪掉下来，掉下来。那么眼泪掉下来呢，我就拉着他的手到我家里去，喝一杯咖啡，慢慢的告诉我。以后我就拉他到我家了，我叫吴太太给他泡一个咖啡喝了，我就告诉我你有什么难处。他说：“我刚从监牢出来。”我说：“恭喜你啊，监牢出来的重见天日了，这都自由身了。”他说：“我没有地方去， 我说你没有地方去，朋友呢？朋友不敢认。我说亲人呢？亲人也不敢留。那么一个人到朋友都不认，到亲人不留，到底是犯什么罪呢？他就摸他的头，我知道他是思想犯，他是思想犯。那么各位啊，思想犯呢？从前在戒严的时代，思想犯呢，是大家怕的。为什么大家怕呢？因为怕被牵连嘛。那么他看见我扔下来的时候，他就把一方这个释放令就拿给我。他关多久呢？他关2年9个月。因为什么事情？因为孙立人的案件被关进去的。孙立案件被关进去的。那么关2年9个月呢，我就知道案情不会太重，因为2年9个月。我说，那么没有地方去，那就住在我家里了。家里。他一听见我住在他家里，住在你家里，我说是啊，住在我家里，不过我没有很好的床给你就是了。哎呀，他说如果有个地方蹲一蹲就可以了，又就住在我家里。到第三天的第四天，他人没有了。然后我就问吴太太，不知道他没有去找他，不知道啊，我就去看看他的行李，去看看行李还在啊，为什么没有来吃饭呢？以后到了中午的时候呢，也没有来吃中饭，没有吃中饭。那么人到哪里去呢？又没有钱，又没有吃早饭，又没有吃中饭。到了下午3点多钟，我就接到他的现实快信。我一打开的时候，吴先生、尤太太，你们的恩情我永志不忘，但是我不能够，我这么一个年轻人，我不能够把我的责任就堆在你们身上。所以呢，你今天看着我的信呢，我就不在人间再会。他就要去自杀，要去自杀。那你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办？后来啊，我就找了教会里面一些干事，我说大家帮帮忙嘛，到礼拜堂呢就为着他祷告，求神拦阻他的死路。那么结果到礼拜堂去了，我就把那个信披在那个地方了，好像说神啊，这个人是这样的，你要去救他。祷告，大家祷告，到了那一天晚上半夜快到1点钟的时候呢，有人在喊我。那么我家在礼拜堂3楼，看下来我看见底下有个警察的帽子，还有一个呢，因为乌黑看不见，他说吴先生，我说我是，他说你下来。我一下来呢，我就看见了这一个人呢就在警察的旁边，他是思想犯，又是被警察逮来。那么那个时候我实在是有点紧张。警察第一句话说，吴先生，我说是。他说你认识他？能认识思想犯的认识他要被牵连的，但是我们现在是主的儿女，你认识就认识，不认识就不认识，你怎么能够认识说不认识？我说是，我认识。他说你负不负责任？那么你怎么对一个思想犯负责任呢？所以那个时候我有点答不出来。那么他告诉我说，他说这样，他今天晚上，因为前两天台风那个碧潭的七的水流快得不得了，今天晚上呢，他在碧潭桥上正要跳下去的时候，被我们一个警员拉住了。你负责任我就留给你，你不负责任我今天晚上就带走。我说警察先生，我负责任了，我负责任留下来，又去把他留下来了。结果就劝他，以后呢就帮助他到浸信会神学院，以后呢他就在台南健康路做浸信会的牧师，以后他就被选为浸信会的浸联会的主席，他叫做黄志强。黄志强他，那么他每一年总要找一个时候到台北到我家里来谢恩，每一年到我家里来谢恩。为什么缘故这样呢？感谢主，只要我们能够做一点什么，能够叫很多人从死言边缘里面能够回头。所以我们应该认什么罪？认爱心有亏欠的罪。今天基督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人呢抬头抬不起来，也有很多人呢他们的心冷却，不能够再温暖过来，也有很多人呢从死亡的关头没有再回过头来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你没有尽你的本分去爱。是 不错，有利人你到天葬的时候，你会遇见很多人包围你，好像我在纽约那个家庭的包围吴太太一样。但也有很多人呢，因为你没有爱，所以结果他没有回过头，所以应该认爱心有亏欠的罪。我们要认什么罪呢？我们是懒惰的罪，这是很普通的罪。弟兄姊妹，学问也好，事业好，没有一个懒惰人他的学问跟事业会成功的。尤其是我们今天属灵的是，你看学校有小学、有中学、有大学，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旧约里面呢有三下、有三腰、有三顶，还有呢会幕呢有这个外院、有圣所、有至圣所，在新约呢有生命、有丰盛的生命、有更丰盛的生命，在约翰一书呢有小子、有少年、有父老，也是一层一层的。那么不但是如此，而且我们属灵的功课呢，常常啊，我会听见一些弟兄姊妹，每一次到礼拜堂，来一次压一次，来一次压一次，来一次压一次，来一次压一次。什么叫做来一次压一次呢？因为这个礼拜讲舍己，舍己功课还没有学，下个礼拜就来讲到要忍耐，忍耐还没有学，在下个礼拜又来讲到要谦卑，那么这个谦卑功课还没有学好，下个礼拜又来讲到要爱人如己，那么一直压。所以我们功课实在是太多，属灵功课是太多。那么属灵功课既然太多，如果你懒惰，你怎么能够学成这本书的教导呢？你怎么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，能够一样一样在你身上成为真理呢？真理就 true 就是事实，把这个道理成为真理，怎么能够这样呢？所以不能懒惰。我前几天在意大利，现在意大利开始排华，那么为什么开始排华呢？难怪他们排华，为什么难怪他们排华呢？因为这个中国的难民，意大利难民大概不是温州就青田，全部是温州和青田。那么意大利今天全世界侨民开会人数最多的不是美国，是意大利。我到那一个地方开会能够来几千人，能够来几千人。那么他们光景如何呢？他们就从中国以后就到苏俄，从苏俄以后就跑过中东，从中东以后就进入东欧，在东欧就在罗马尼亚，东欧在匈牙利，东欧就在那里等到了这一个意大利或者西班牙宣布大赦以后，就大批就涌进去。那么涌进去了以后，文化不同，话也不会讲，字也不会看，那么结果你怎么生活呢？那么意大利有名就是皮革、皮包、皮鞋，意大利世界上面有名的就意大利。那么温州和青田呢，最有名就是做皮，做皮。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，所以他们就有机会就来做皮包，就来做这个皮箱，就来做皮鞋，做皮鞋。那么意大利人，他们很懂得人生，怎么很懂得人生呢？他们周休二日，台湾周休，他们真正周休二日。一个礼拜，礼拜一、礼拜礼拜三、礼拜五，他们八月从一号到三十号，整个意大利的全部关门，关门。为什么？通通度假去。意大利人是这样，也很会享受的，也很会享受。那么那一些青年的温州人呢？他们不是周休二日，他们是一个礼拜做七日。他们不是说一个礼拜做七日，你意大利人一天做八个钟头，他们一天做十个钟头、十二个钟头、14个钟头、16个钟头，甚至做到18个钟头就做。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，所以啊，他们的工资就低下来，因为工资低下来，所以那些名厂呢，把他们的货物通通都给青田人、跟温州人做，给温州人。所以结果呢，就把意大利人的饭碗抢过来了。那么意大利怎么肯呢？所以现在他们在杀人，看你中国人杀，为什么杀呢？因为你抢我的饭碗，我怎么能够不杀你呢？怎么能够不杀你？那么你看 那些温州人跟群贤人这样做，缘故是什么呢？盼望日子能够过，盼望明天能够比今天更好，所以他们付出，付出。他一天你们付八个钟头，我一天给付出十六个钟头，我也做，也做，才能够在那个地方立足，才能够那个地方改善他们的生活，才能够这样的地方叫他们家庭的生活能够这样能够过，能够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看见什么呢？属灵的事情是这样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懒，我们懒灵修，我们懒，我们懒聚会，我们懒什么？我们懒侍奉，我们懒，我们懒侍奉。那么为什么会懒呢？因为我们体贴这个肉体，人的肉体都要安闲的，哪一个人肉体不要安闲懒？我们懒在属灵上面花功夫，我们懒在属灵上面付代价，我们懒，我们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认什么罪？应该认懒惰的罪。懒惰。最后应该认什么罪呢？对自责厌烦的罪。有许多人在教会里面被分派做清洁，有许多人在教会里面被分派教主日学，有很多人在教会里面被分派去探望，有很多人在教会里面被分派每一个礼拜天在那里做交代，各种。那么当呢，你起初你接受神的职责，你觉得很尊贵，你觉得你很不配，你觉得是什么呢？你觉得很欣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被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用，所以你起初接受职责的时候呢，你的态度怎么样呢？你的态度你觉得很尊荣，你对你的职责你很认真。为什么你认真呢？因为你生怕你辜负了神对你的委托。所以哪管你去做扫地，你地扫得很干净，哪管呢你去做文字，你文字做得很认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生怕你辜负神对你的委托。可是没有想到，久而久之呢，你遇见同工的倾轧，你遇见人的批评，你遇见工作的艰难，你遇见呢，那这一切，而也因为你肉体的软弱，所以你就从职责你就厌烦起来了，就厌烦起来了。那么如果在这种光景，是应该认罪。有个医生，很好的，他白天看病，晚上看病，他礼拜周间看病，他周日也看病。后来他想想，一个人呢，一生能够用多少钱？你何必赚这么多钱呢？所以结果呢，去做钱的奴隶。所以结果他想通了，他就白天看病，晚上不看病，周间看病，周日周末不看病。那么晚间不看病做什么？做什么呢？到礼拜堂去参加查经，到礼拜堂去参加祷告会。周间呢不看病，周间看病，到了周末不看病，周末不看病做什么呢？到教会里面去参加侍奉。那么这样下来呢，就被信徒认识了。被信徒认识的，就被信徒选做长老。为什么选做长老？因为有榜样。为什么？不是赚钱要紧，不是要紧，选做长老。那么选做长老呢？结果转长老是神的管家。教会里面有两个执事，因做生意的问题争吵。因为生意争吵呢，所以啊，这个长老呢是神的管家，应该去处理，所以就去劝，拿圣经来劝。为什么拿圣经来劝呢？因为他们要诉讼，所以就拿圣经把罗马书翻开出来，不能够在外邦人面前诉讼。结果那两个人不接受，以后就责备。那么到了责备以后呢，结果这两个人呢就发火，以后就连结就攻击这个长老。那么攻击这个长老呢，这个长老就想到，今天呢牺牲赚钱机会来做教会的事情，结果我还惹到一身臭，以后呢他就如何呢？就自责厌烦了，就不干了，就不干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有很多主内弟兄姊妹，因为神的儿女就是要侍奉的，出埃及，神叫摩西，你去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，到旷野来侍奉我，要侍奉。那么 既然如此呢，这个长老呢他就厌群了，他就对自责就厌烦了，就把他撇下来。他没有想到神的安慰，我们对神的侍奉有一天要得到称赞，有一天要得到荣耀，有一天要得到尊贵，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所说的。什么叫做尊贵呢？什么叫做称赞呢？有一天我们会在主的面前被提，在基督台前呢被称赞，忠心的良善。还有呢，有一天基督耶稣呢从天降临的时候呢，我也在其中。为什么？他不是自己来，要带千万圣者一起来。还有一天呢，我们来到地上的时候，我们以他的管理这个世界，我们多尊贵。他没有想到这个，没有想到，所以这个损失多大。所以有的人呢，他对自责厌烦。不是以斯拉尼西米他们的祷告可以复兴，我们的祷告就不能复兴，乃是以斯拉跟尼西米他们的祷告是肉认罪的祷告，我们今天的祷告也应该用认罪的祷告。认什么罪呢？认灵修不认真罪的罪。认什么罪呢？认不敬畏不敬虔的罪。认什么罪呢？认爱心有亏欠的罪。认什么罪呢？认对属灵事情懒惰的罪。认什么罪呢？认对自责厌烦的罪。厌烦的罪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祷告，他说这个哈巴谷第三章说祷告，请复兴你作为祷告，你显明出来，祷告能够让神显明，能够让神显明。什么叫做让人显明呢？我今年常常摔跤，摔跤，而且摔得很厉害，摔得很厉害呀、林森南路有很多医生，这个不对的，因为赶紧检查呢，所以就把我呢带到荣民医院去检查，检查就发现这两条血管，这一条呢100%堵了，这一条呢80%堵了，那么因为太累的缘故，这一个地方一收缩，那么所以呢我的血就不够，所以我变成没有 balance， 所以常常摔跤，我走路会摔跤，是不是？那么荣民医院呢就怎么决定呢？就决定说呢应该动手术，把这边不能动手术了，因为已经坏了，只有这一边还可以动手术，所以就给我定时间要动这边的手术。那么后来呢我儿女呢就说，美国有一个叫 Wesley Moore， 世界很有名动这个手术的人，所以就到那里去动手术。那么到美国去检查的时候呢，更严重了。怎么更严重呢？这一边100%没有了，这边80%-99%，那比荣民医院还要严重，还要严重。那么他就劝我，他说这样，你现在只有了一点点的缝能够叫这个血流到脑，那么你一累呢你连一点点就流不到脑了，所以最好你就马上动手术。那么可是啊，我替中华福音神学院在美国请一些董事在要在 Boston 开会，4月20日要在 Boston 开会，那么要在 Boston 开会啊，所以我就给医生插伤，医生啊可以不可以容我呢到 Boston 开了会以后呢我再来动手术，这是很危险的，因为你每秒每分每个钟头你都会中风，你都会很危险，你能够度过到了美国已经很幸运，你现在还要到 Boston， 你要冒这个时间的险。我说没有办法的，我们这个做传道人呢信用很要紧，信用信很要紧，所以我应该去开会。后来他说你带一个手血压机，你一个钟头测一次，一个钟头一次，有病变的时候立刻叫他们送你急诊，给你送 emergency 急诊。那么我就到了这个 Boston 去了，我4月20日我要在那个地方领会的以前，我跪在神的面前做祷告，做祷
是祷告。我在正在祷告的时候呢，我就听见我左边那个血流的声音过去了。我就告诉吴太太，你来听听看，我这一边通了，这边通了。那么后来呢，我波士领会以后，我就回到了洛杉矶，到 UCLA 去了，他们给我证明我这一边通了，这边通。那么所以祷告能够叫神显明，神显明什么意思呢？能够在你身上显出一件事，显出一件事。那么弟兄姊妹啊，神显明是什么意思呢？显明说神在回到我们中间，再一次回到我们中间。各位弟兄姊妹，神不愿意离开人的，不愿意离开。你看你耶利米，他对犹太人传道传多少年？传40年。是这40年犹太人终不悔改，神等他们，神不忍离开人，神不要离开人，不要离开。还有呢，你看亚干，他娶了当面的屋，当又苏亚去问神说，为什么缘故我在耶利哥城打胜仗，为什么在矮城打败仗？他说你们中间有人娶了当面的屋。那么为什么缘故不说你们在亚干娶了当面的屋呢？因为神给亚干机会，给亚干机会。神不愿意离开人，不愿意离开人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见什么呢？看见呢，我们今天怎么能够让神显明呢？你让神显明呢，你就得把一切的拦阻除去。所谓拦阻就是罪，把一切的罪就除去，神就在我们中间能够显明，能够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浪子他认罪了以后有什么情形发生呢？他一回家，我要对父亲说，我把天得罪了，我也得罪了你。因为他回家了以后呢，父亲给他袍子穿，父亲给他羊羔宰了来请客，父亲呢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所以他一切都新。什么新呢？他的衣服新，他的生活新，他的日子也新。所以一个人悔改的以后是什么光景呢？悔改以后的一切都更新。悔改不是悔改就算了，悔改浪子的悔改，回到家里一穿的是新，生活是新，日子也是新。我们如果向神悔改了以后呢，我们一切变新。那么这个新，我提出几种新。第一种新什么新呢？第一种新，你的奉献应该重新调整。调整。那么奉献调整，是不是我从前的奉献是假的？不是，我从前的奉献心被恩感的奉献，我从前的奉献也真的是亚伯祭物的奉献，不是该隐祭物，是有学的奉献，有学的奉献。可是呢，久而久之呢，我因为呢工作的艰难，久而久之呢，因为我人事的一个打击，久而久之呢，因为自己的软弱，所以我就从奉献的岗位上面我就退下来。这个应该要调整，这个应该调整。还有什么要调整呢？我跟神的关系要调整，就是一个人真正悔改，跟神的关系调整。我跟神的关系，一个就是灵修。我刚才说了，灵修一个就是祷告，一个就是读经。那么我从前怎么祷告呢？我从前祷告，我祷告30分、50分，我不觉得长。我现在祷告的3分、2分，我觉得很长。我从前怎么祷告呢？我从前用奋力祷告，因为以赛亚书说64章，奋力就抓住你，用奋力祷告。祷告为什么要奋力呢？祷告要奋力，为什么奋力呢？因为有时候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觉得我们的身体疲乏，那么我腰酸背疼。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要奋力，你不让身体疲乏胜过你，你应该胜过他，你要奋力。还有为什么奋力呢？有时候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呢，各位啊，我们祷告常会受攻击。怎么攻击呢？你的思想会让事情入身。你跪在那里祷告，你想到今天晚上请教做什么菜，你不在那里祷告，你想到今天的母人跟我讲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所以就是那个地方，这个思想那个思想，你怎么能够集中呢？所以你要奋力，要胜过他，你不能够让他胜过你。那么 祷告还应该怎么祷告呢？抓住祷告。什么叫抓住祷告呢？抓住不放，就好像雅各他抓住就不放。但是我们常常怎么样呢？我们想祷告，一次神没有听，两次神没有听，三次神没有，就算了，就放开。如果这样来讲呢，如何呢？你将来有一天对神发生怀疑。为什么怀疑呢？神不是说信心得着就必得着，为什么我信了祷告这么多没有得着呢？结果信心就破产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要调整，这个要调整。那么我们什么要调整呢？你读圣经要调整，关系跟神关系，读圣经。你从前怎么读呢？你读到有光，有光你才看见自己，有光你才看见神。你没有光，自己也看不见，神也看不见。你应该读到粮，有粮的宝足，宝足的话你仗才可以打，你路才可以走。如果没有粮，你仗也不能打，路也不能够走。那么现在你就发现了，我是走马看花，我应付了事，这个要调整，重新调整，你要调整。那么还有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就顺服。跟神的关系顺服，什么叫做顺服呢？什么叫顺服？顺服是要有代价的，有代价的。从前不但是没有代价的我顺服，有代价我也顺服。但是现在如何呢？不但有代价的不顺服，没有代价的也不顺服。那么如果是这个观念，你要调整，你要调整。那么除了调整奉献，调整跟神的关系，要调整什么呢？调整你的侍奉。
我们今天晚上你的灵性如何呢？你灵修的光景如何呢？没有灵修不要说了，有灵修，灵修认真，认真、那么你对神的敬畏如何呢？你对神的爱心如何呢？你对属灵功课你是殷勤还是懒惰呢？我们对职责我们是忠心，我们还是随便呢？所以你是什么光景？求主光照我们，好叫我们真的能够不行。